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看电影栏目，我是主持人吴迪。今天我们将和大家继续聊一聊大卫芬奇的经典作品《搏击俱乐部》。我们从第二部分继续讲起，讲述者的重生。经过了小心翼翼的试探和 Mara 的催化作用之后， Tyler Durden 终于登场亮相，他一手将讲述者带出了单调乏味的生活。酒馆里关于消费者的纸上谈兵和帮我个忙狠狠地揍我的实际行动，标志着 Tyler 的光荣上岗。他通过一系列精心准备的课程，把讲述者变成了真正的男人。教材包括搏击俱乐部的建立、爱上简陋的房间、三心二意工作、对商业行为不屑一顾、去减肥诊所偷脂肪，到最后涅槃似的用烧碱留下疤痕。这几场戏分散于影片的前一个小时，而接下来要说的则是这一阶段最值得玩味的几个细节。首先是发现公寓被炸之后，多年攒下来的收藏品变成了飞灰。在讲述者一脸忧郁地走向电梯时，可以注意到无数掉在地上的烂家具，而其中相对完整的一个则是他的阴阳图案的咖啡桌，这应该是他最喜欢也是给观众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件家具。导演很不够意思，偏偏让这个东西出现在背景画面中，以尽情地嘲笑男主角。而在他以更加郁闷的表情走出公寓的时候，又刚好看到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高级调味品，然后旁白道：真是太丢人了，我有一屋子的调味品却没有任何食物。言外之意很好理解，就是空虚二字嘛。接下来的精彩场面仍然和视觉刺激有关，那是在讲述者下榻 Tyler 的豪宅之后，用一连串的镜头表现这个大房间的简陋，是不是让你想到了七宗罪里的某些东西？这组镜头跟更早出现的用来表现讲述者的家多么精美整洁的镜头形成的强烈的对比。这样做的目的也不难懂，最难的部分都在技术活上。该片的艺术指导很喜欢和大卫芬奇合作，因为他不但是一个重视故事的艺术家，在视效方面也愿意下很大功夫，深得道具、灯光和摄影师的喜爱。正因如此，搏击俱乐部才包括了相当多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的内容，但也加入了大量的隐喻。之所以很少被人提起，大概是视觉方面的东西太抢戏了。隐喻之一就是 Tyler 和讲述者在搏击会上的表现，你会发现前者总是赢，后者基本都在挨揍。最搞笑的在于他们是同一人，但心理的变化却会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在又一次被痛揍了之后，讲述者回到家中发现一颗牙齿被打松了，以致用手就能拔下来。看到这一幕后， Tyler 也只是说，就算是蒙娜丽莎的牙那也会掉。然后讲述者把牙齿扔到水池中，直接进了下水道。两个人对换牙不屑一顾的态度，代表也是对过往生活的不屑一顾。这段戏已经暗示我们，讲述者的重生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三，纯净的暴力。肥皂拯救世界。当我们将话题集中到搏击俱乐部的时候，讲述者也就只能光荣下岗，因为 Tyler 才是领袖，他是那种让你想起古代斗士的人，花不多也不花少，但是字字击在痛处，很有分量。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引用了他说的一段话，就是我们是历史的弃儿。这并不是准确的翻译，原话为 We are the middle children of history。 这里最关键的一个词就是 middle children， 一直排行在中间的孩子经常是老二。国外有老二综合症的说法，就是说排行中间的孩子最喜欢抱怨。往前看，他藏在兄长的阴影下，往后看，弟弟妹妹一出生他就不再受宠。考虑我们的国情，对这种说法可能不那么敏感，但在搏击俱乐部中，这个词很形象地道出了当代人面临的困境。最具老二特征的那个角色碰巧是个亚裔， Tyler 把他从便利店里揪出来，告诉他你要死了。这段戏意味深长，就在于 Tyler 提出的那些古怪的问题。你在上社区大学吗？你学些什么？你想做什么？亚裔支支吾吾地答不上来。他是现代人的典型代表，也有雄心壮志，最后却得过且过。 Tyler 让他在死亡线上走了一遭，因此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他吃过的早餐就比所有人都香。另外，他也再次找到了成为兽医的动力。如果成功了，那么 Tyler 就将成为他的救星。说起来， Tyler 对讲述者、对其他俱乐部成员的影响也就是这么个过程。正因为如此，他卖肥皂的职业也就完全不是巧合了。肥皂，肥皂在搏击俱乐部中有双重意义。首先，它是文明的象征，它的作用就是让人们变得屁股光光，脸蛋油亮。然而 Tyler 的肥皂跟一般的肥皂不一样，完全由人类的脂肪做成，而脂肪本身又是让单一审美观的社会极其厌恶的东西。如此这般，就好像让讲述者体会疼痛， Tyler 用非常巧妙的方式将人们最不喜欢的东西又送了出去，从而以一个肥皂制造商的身份完成了对这个世界的清洗。正因为肥皂如此的牛逼，我们才能看到无数以他为唯一主角做成的海报或者宣传品。在福克斯高层最早看到这一创意的时候，评价它是一个冷笑话。当然了，他们是负责卖票的部分，而肥皂的号召力又怎能跟明星相比呢？当然，肥皂也好，清洗也罢，这些仍然是隐喻。在本质上，搏击俱乐部是一部行动派的电影，因此必须找到肥皂在现实中的映射，也就是暴力。拯救讲述者就是以暴力开始，恐吓亚裔男则需要一支手枪，到最后 Tyler 甚至建立了一支军队。而这些人讨厌和平示威，他们用恐怖分子的方式像革命先烈一样投入到人类解放运动中。太空猴军队。还在酒吧外面的停车场随便打两拳的时候， 泰勒，可能就已经想好了关于未来的宏伟计划。从他们拥有固定的活动场所开始，搏击俱乐部就逐渐从业余爱好变成了近似于政党甚至于宗教的组织。这里有严格的规矩，每个人都要遵守。黑帮大哥驱赶他们的时候，泰勒用神奇的表演树立了威信。之后活动从内部扩散到外部，他开始分配任务向其他人挑衅，再往后则是军队的建立，计划更加严密。到最后，搏击俱乐部的成员几乎遍地都是。找到共鸣的人在 Tyler 的带领下策划了影片结尾那一连串的爆炸。在这个过程中，暴力成为了最重要的手段，而暴力本身也拥有和非洲一样多的隐喻。暴力在影片中的作用是渐变的，最初它只是一群虚无青年打发时间的方式，就像看体育比赛。有所不同的是，它有更好的参与感，价值观也与胜负无关，只要投入进去就能体会到快乐。这种原始的像动物一样的快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这是与睾丸癌互助会截然相反的团体。它无法阻止你的生老病死，但能让人更有尊严地活下去。前文提到的 Bob 就获得了一次待遇非凡的葬礼。接下来，暴力被 Tyler 做成了病毒，他要求成员去跟陌生人打架，而且必须输。这标志着他开始走出俱乐部的小圈子，要让更多的人体验暴力的意义。在那段挑衅陌生人的连续镜头中，受害者甚至包括了一名神父。俱乐部的人把他的圣经扔到地上，还用水管把书浇湿。这种完全不把上帝放在眼里的举动，必然会导致最后的政变。但是，搏击俱乐部沿着暴力之路越走越远，甚至有了牺牲、献祭之类的说法。Tyler Durden 说，世界上最早的肥皂是用英雄的骨灰做成的，就好像第一只被送到太空的猴子。太空猴是什么东西？首先，他自己是不喜欢去冒险的，需要有人把他塞进飞船才行。而 Tyler 正是借助暴力的帮助，把某些东西塞到了俱乐部成员的身体里，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在做好事。第二点，太空猴很可能会死掉，怎样让他们消失对死亡的恐惧呢？于是我们看到了那些仿纳粹式的东西，统一黑色服装，统一剃成光头，执行任务的时候不需有疑问，所有成员都没有名字。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镜头是密密麻麻贴在门上的身份证，表示他们已经告别正常人的生活。最上方还写着一行字，活人祭品，证明所有人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把暴力玩到这个地步，就难免让人产生一些误解。尽管理智的影迷愿意相信暴力并非大卫芬奇给出的答案，因为他在现实世界根本不管用。搏击俱乐部说的是精神自由，一切激烈的冲突都应该发生在人的心中，暴力只是更直观的表现形式罢了。如果这样，那就是导演在表达方面出问题了。除了故事情节有越界之嫌，在视觉上对暴力的过度渲染也很容易让形式上的东西喧宾夺主。 对暴力的误用和误解。这一部分的文字主要是针对外界对影片的反应，基本可以归为两种，一种是过度恐惧，一种是过度兴奋。搏击俱乐部吓坏了很多人，最早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映的时候，部分影评人就对该片很无语，声称想起了1971年的发条城。在影片与美国公映之后，有人称其为骇人听闻的故事，毫无责任感可言。罗杰·艾伯特说，很多人喜欢，但绝不包括我，说这部电影貌似说了些哲学命题，其实是部惊悚片。在英国，搏击俱乐部被迫剪短两处血腥场面，以阉割版的姿态上映。纽约时报给出了相对客观的评价，说他勇气可嘉，但很容易被误解为鼓吹暴力的无政府主义电影。事实上，就连福克斯公司都不知道这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曾经打算在美国摔角比赛的间歇在电视上播放搏击俱乐部的预告片，大卫芬奇立刻出面反驳，认为这些观众并未真正的受众。另一方面，如同纽约时报所预言的，我们看到了很多奇怪的模仿者。2000年，加州出现了一个名叫绅士的俱乐部组织，成员主要来自一些高科技企业，而在德克萨斯、新泽西、华盛顿甚至阿拉斯加，也都出现了以青少年为主要参加者的搏击团体。他们将打架的视频传到网上，一些权威人士立刻呼吁展开整风运动。2006年，德州阿灵顿的一些孩子被强迫拍摄斗殴录像，大多数人都被打得鼻青脸肿，录像带则被组织者公开兜售，后来被警方拘留，甚至在普林斯顿这样的名校也出现了未经允许就私自成立的俱乐部。2009年7月，一名17岁的少年因为在纽约古根汉博物馆附近的连锁咖啡馆外引爆炸弹而被送上法庭，他声称这一举动是在模仿搏击俱乐部，而他和朋友建立的搏击会也发展得很好。很显然，Tyler Durden 的俱乐部还只是胶片上的幻想。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看电影栏目，我们下一期再见。